音，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天主，你无所不在，你因着你的爱，你再次降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在这网络平台上敬拜你，等候你。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更渴慕你的教导。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来祝福、祝圣我们的网络平台的课程，让我们能够得着喂养。主，求你降下新鲜的启示，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特别是旧约创世纪的信息。主，我们信赖你，我们也渴慕你，我们献上我们卑微的祈祷。主啊，你知道你孩子们的有限和软弱。但用你的无限恩宠来托起我们的课程。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门。好，弟兄姐妹们啊，今天我们要学习啊《创世纪》44章啊，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课程当中啊，能够把《创世纪》学完。大家也为这课程献上祈祷。那在此呢，我给大家共享我的幻灯片啊，好，好，大家可以看到吗？
可以。
啊，好的，好的，行，好，好，整个创世纪哈，第44章呢，一共分为。3大部分哈，第一部分就是1到13节啊，就是若瑟呀再次试探自己的哥哥们啊，然后呢考验他们是否真的生命改变了，考验他们是否真的爱最小的弟兄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当这个若瑟哈把他们都召回来之后，要把本亚明留下来的时候呢。若犹大呢愿意认罪，愿意替本亚明做奴仆啊，这是第二部分。然后呢，这个第三部分就是犹大这个自愿认罪代罪啊，这是并且做了很多的这个解释啊，希望若瑟这位埃及的长官能够同意。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啊具体的内容，我们请修女来为我们读。44章的1到3节。
然后，若瑟吩咐自己的管家说：“将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布袋，他们能带多少就装多少。将每人的银钱仍放在他的布袋口处，再将我的银杯和那最年幼够粮的银钱一并放在他的布袋口处。”管家就照若瑟吩咐的话做了。清早天一发亮，就遣送这些人带着他们的驴走了。
好，我们看这个第一节啊，说呀，若瑟呢，让自己的仆人做3件事啊。第一件事呢，就是把这个布袋啊全部都装满啊。你带了10个布袋，你就装10袋啊，能装多少啊，装多少啊。因此呢，你这也告诉我们啊，我们的心有多大，我们的渴慕有多大啊，天主又给我们多少食粮啊，就像我们对圣经的渴慕，对天主恩宠的渴慕一样。我们的口袋大了啊，我们的心大了，就能装更多的食粮。好，这是第一个天主的丰盛哈。那第二呢，就是要把这个每人的钱放在这个布袋口这个很有意思哈。我记得以前我也讲过哈，这个钱在哪里呢？在布袋口在那个口那边。因此你看今天的人也是这样说哈。这个布袋口就是指我们每个人的口啊，一个人会说话这个能当钱花就是说那个钱在这个嘴上，在口袋上，在布袋那个口，因此这也教导我们要会说话我们那里面有多少食粮我们有多少学问、多少知识重要，很重要，但最重要是我们要表达出来因此肚里面有还要表达出来，放在这个口上，然后呢，用自己的话语能够。帮助别人然后 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啊，更会演讲，会传福音啊，把财富啊带给别人。好，这是若瑟为他弟兄做的。除此之外呢，要把银杯啊放在这个最小的这个弟兄啊这个本雅明口袋里面。为什么要放在他的里面呢？很有意思了哈。因为呢，第一方面可能是若瑟啊希望弟弟留下来，因为他还太爱这个弟弟了。不想这个弟弟再回到那个可南旱地受苦啊，能够在埃及享福啊，这可能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可能要试探哥哥是否真的担心本亚明的安危啊，是否因为以前呢，这些哥哥们都嫉妒自己啊，因为他是雅各伯所爱的，因为嫉妒自己呢，就把自己出卖了。那现在呢，雅各伯所有的爱都可能在本亚明身上。那他们是否现在还嫉妒本雅明呢？会不会像以前一样啊，把自己卖了，把若瑟那个小弟弟卖了哈，然后呢，换了钱？那现在呢，是否考验他们，是否会丢下本雅明？如果他们能够战胜这个困难，那么他们都会来到埃及这个来享福。如果不能啊，就是把本雅明丢下来了。那他们可能还会回到可南旱地，继续忍受饥饿啊！所以你看，看他们是否生命改变和成长了。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银杯啊，是主人的杯，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放在整个新月的光照下来看这段圣经的话，这个哥哥的银杯，就主人的银杯，要放在最爱的那个弟弟身上。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天主爱谁啊，就会给谁银杯啊，也可能是苦杯啊，就好像耶稣来到世界上一样。耶稣来到世界上说：“我有一个当受的洗礼，我要受；我有一个杯啊，我要喝啊。”就是那个苦杯，这个苦杯是啊，天主对他仆人一份考验，也是觉得他当得起才能去喝这个苦杯。那么今天呢，主要使用我们啊。天主呢会把那个杯放在重用的人身上，天主要使用谁，要重用谁，就会给谁更多的苦，给谁更多的考验，因为希望他能够承载着天主恩宠，谁的苦大，谁的使命大，那恩宠也大啊。所以啊，不要害怕为主而受苦。那么我们也在天主爱中去看自己的生命啊。那这个杯也是爱的杯啊，因为若瑟啊这个。长官呢？这个主人呢？把这个杯放在谁包里面，就会要让谁留下来，能够和自己同住、同享福啊！所以呢，这也是爱的杯啊！天主希望这个人啊，最爱的人能够和自己同在同住。真的，看到这一点呢，我们也想到天主爱我们，天主希望我们能够和他天天在一起，同住、同行、同。席啊，同工啊，这是天主对我们的一份心意。那么我们是否理解呢？啊，这个考验之杯啊，天主在等待着我们的成全。如果你正在经历考验啊，经历一些苦杯啊，就是生活好苦啊，然后很累啊，你要想，那天主可能在身上有一个更美好的计划啊，让我们越过这个试探啊，胜过这个试探，成为天主啊所重用的人。啊，我们中国古代人也会讲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那个老天爷啊，就是上天天主呢，把一个重任要给人的时候，会提前让他受苦啊。所以，那么让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活的苦悲啊，我们的盈悲，让我们的苦悲都变成福悲。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哈，清晨一大早，清晨一大早呢，天一亮呢，就遣发这些人走了啊，带着他们的驴啊就走了。那他们呢，我相信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次受到埃及这个长官的热情接待啊，然后呢，这个满满的粮食啊，这个就回家了，很觉得这次购粮很成功啊，没有经过什么考验，也很想呢能够。早点回去啊，救助自己家人的饥荒。可是呢，啊，不能高兴得太早。他们一出城呢，我们看4到5节。
他们出了城，还不很远，若瑟就对他的管家说：“你起身去追赶那些人，追上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为什么偷去我的银杯？这杯是我主人为饮酒为战卜用的，你们做的实在不对。’”
好，这管家呢就去控告这个追上的这些弟兄们哈，就控告他们，控告他们什么呢？控告三样，第一就是为什么以恶报善，第二为什么偷走我的银杯啊？这个抱怨呢，表面上指的是这个他们做错了哈，然后呢他们。偷了银杯，然后呢，没有按照若瑟对待他们那个好来环抱若瑟，环抱艾迪的主人。同时呢，这也让我们想起了30多年前啊，就若瑟17岁的时候也是啊，那时候那个若瑟小若瑟啊，带着粮食啊去看望自己的哥哥，然后那时候也是怀着爱心去看望他们，却遭到了以恶报善，偷走了银杯，偷走了我的福杯啊！本来那个若瑟小的时候在雅各伯身边享受各样的祝福，现在偷走了我的祝福啊！所以你看，实在做的不对啊！这个控告呢，不单是现在的控告啊，更是以前的那个控告，30年前的那个控告啊，让他们能够做一个更深的反省。好。然后呢？那他们怎么回答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好，因为说这个杯啊，这个银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就是一方面为饮酒啊，另一方面呢是为占卜用的啊，说明这个杯很重要啊。这个杯能够查出一个人的罪状啊，他的行为的罪恶。那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种故意假装在懂这个占卜。那也表明自己故意在试探这些哥哥们啊，看他们能否这个看看他们是否真的悔改。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反思，就是因为整个第42、43、44章、45章，我们看到这个若瑟是耶稣的预像。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要注意了就是虽然若瑟的言语、行为、生活、品格，都是基督运像，但是呢，也不能全部套用，因为人毕竟是有限的哈。他这个试探啊，包括这个占卜呢，我们也不能完全套在耶稣身上。当然，天主也会偶尔也会试探我们，考验我们我们也不能把这当成一种迷信的活动这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好，接着我们来看6到7节。
管家追上他们，就对他们说了这些话。他们回答说：“我主怎么说些这样的话？你的仆人们绝不敢做这样的事。”
这个他们马上就否认说不可能，不可能哈！你控告的这都是假的哈，我们绝不会这样做的我们绝不会以恶报善我们是诚实人，我们更不会去偷，不会去沾染不洁，我们都是有规矩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绝不会做这些事儿并且关于这些占卜迷信我们绝不会碰的可是呢。可是呢，这个现在呢就要去证明那怎么去证明自己清白呢？不能光嘴上说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我们看这个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开始搜查8到10节。
你看，我们在布袋口所发现的银钱，还从克纳罕地带回来给了你，我们怎能偷你主人家的金银呢？在你仆人中，不论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该死，并且我们都该做我主的奴隶。管家答说：“也好，就照你们的话做。只是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该做我的奴隶。你们其余的人可自由离去。”
好，若瑟这些哥哥们呢，就要证明自己清白。第一就是说用过去发生这些事儿就以前呢我们从克纳罕地回来时候 带给了双倍的金银给你哈，我们还把金要还给你啊，上次购粮钱也给你，还带了我们本地的出产，我们怎么会偷你的金银呢？啊，这第一啊，第二呢，如果真的我们偷了啊，我们愿意自我处罚啊，真愿意以死来处罚啊，谁就该死，并且我们众人都做我主的奴隶啊，就是我们都愿意去服侍你，终生服侍你啊，然后呢，就是像发了一个誓一样啊，来证明自己清白。那管家说：“那好，那既然你们这样说了，那咱就查一查啊，看看是谁偷的啊。”然后呢，我们看到第八节哈，这弟兄们为了证明清白呢，就主动的啊，把钱退还出来，并且呢以死担保啊，就是一种自我惩罚啊。好，那么我们开始来这个收了哈。第九节说呀，在仆人中，无论发现谁啊，在谁哪里收到。这个人就该死啊！这是一个非常重的处罚。我们并且我们众人呢，都愿意去做奴隶。那第九节、第十节，管家就说了：“好，那就按照你们的哈。但是呢，我这次查呢，不是为了处罚你们啊，因为只在那个收到谁的那个人里面啊，就那个背在谁的包里面，这个人做我们奴隶，其他人。”都可以离开，因此呢，我收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啊，我有更高的目的，就希望那个人啊，那个本亚明能够留下来就行了。那接下来呢，就开始去搜查啊，从第11节到14节啊，我们来看一看搜查的结果。
于是，他们个人急忙将自己的布袋卸下，放在地上，个人打开自己的布袋，管家便一一搜查，从年长的开始到年幼的为止。结果，那杯在班雅明的布袋里搜了出来。他们虽撕裂了自己的衣服，个人又使驴驮上重载回城里去了。犹大和他的兄弟们进了若瑟的家。若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匍匐在地。
好，然后呢，他们为了自己的清白呢，表达内心的无愧哈，然后呢，就把自己的那个布袋全部卸下，放在地上每人呢都打开那个布袋口啊。当他一打开之后呢，发现银钱在那里面我们慢慢来看然后管家就开始收了从年长的从这个勒乌本开始一直收到这个本亚明。然后呢，就在这个本亚明这边就收到了，收到一个结果呢，众人都撕裂了衣服，非常的无奈，也很愤怒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他们也没有马上指责这个本亚明或者说哎呀你怎么偷人家东西呀？也没有指责，没有抱怨，他们没有丢下然后呢？他们的全部回城同甘共苦共同来面对这件事情，太突然了也说不清道不明。你说没有偷吧，但是现在人证物证都在这里，那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个接下来要发生事情。那么犹大呢和他弟兄呢就都进了若瑟的家，他们匍匐在若瑟跟前，这一切都在若瑟的计划当中，也在天主的。计划当中，这也是在37章那个梦第三次应验，梦见自己的哥哥们向自己来朝拜。好，然后呢，若瑟就开始控告了犹大也做了一些解释我们看看第15到17节。
若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难道你们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会占卜吗？”犹大答说：“我们对我主还能说什么？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如何能表白自己？天主已查出了你仆人们的罪恶，我们和在他手里搜出杯来的都应做我主的奴隶。”若瑟答说。我绝不这样做，在谁手里搜出杯来，谁就该做我的奴隶。至于你们，都可平安上去，回到你们父亲那里。
好，这个若瑟就开始控告啊。这个犹大呢也做了一些解释啊。我们来看哈，第15节，若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什么事呢？你们以恶报善啊！我这个把大量粮食啊给你们，金钱给你们，为什么偷我的杯呢？”啊，若瑟说：“我会占卜，我已经知道了啊。如果要把这一点应用到啊，这个就是。”硬硬的哈，去要作为耶稣预像的话，可以说是耶稣的全知啊，天主的全知了啊。所以他们偷杯。好，若瑟说呢，我们可说什么呢？我们无话可说哈，我们也无法表达自己清白。虽然我们没做，但是现在你在这里啊，杯在这里，是天主查明了我们的罪恶，很有意思哈。就天主来查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都在。天主的眼中不是人查出来的，虽然我们有罪啊，但是呢，这一切都在计划当中啊，我们也逃不过天主的眼睛啊，我们也不去抱怨，我们也相信这一切啊，都有天主的美意吧。即使是无罪而受苦，我们也愿意去服从天主旨意。所以你看，这里面很有意思哈。若大不再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他不再为自己伸冤，他愿意让步，顺从天主的旨意，无罪而接受这样的处罚啊，非常无奈。那在很多圣人圣女的历史当中啊，也是这样子啊，他们虽然没有罪啊，没有犯什么错，却受了各样的苛待啊，甚至是冤枉啊，他们也是默默的忍受啊。因为他愿意把自己交在天主手中啊，即使是别人错待了我们啊，错怪了我们，冤枉了我们，我们也心甘情愿接受啊。这是犹大的这个心，因为他把自己交在天主手中。那从这一点呢，我们来看到啊，是天主圣神啊的一种运行啊。我们也看到犹大的生命开始改变啊。好，后来我们会更看到他这个。啊，伟大的这个付出哈，好，那若瑟说呢，这个我不会这样做啊，我不会让你们都做我的努力，在谁手里面搜出杯啊，这个人要留下来，其他人呢，你都可偏了回去啊，所以最重要是，这个那个拿杯的人要做努力，要留下来啊，这是若瑟的一个初步的计划啊，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份考验。啊，没有胜过这个考验呢，那可能就是光本雅明一个人留在这里了。那可是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啊，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些哥哥们并没有抛弃本雅明啊，愿意啊去和本雅明共同来面对，特别是这个犹大啊，犹大要替这个本雅明来认罪，或者说替他去做奴仆啊。那为了能够让若瑟能够同意这个犹大的观点呢，那特别用18到34节很长的篇幅来说服，或者说来希望这个若瑟埃及的这个法官能够同意。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很长的一个对话哈，从18节开始，犹大开始去表白啊，去陈述一些就是在第42章所发生的事件，一共分为三问三答。啊，后来呢，从25章25节到34节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又叙述了第43章的一些事件啊。那下面呢，我们就细细的来看啊，到底发生了什么啊？犹大是怎么表白的啊？我们先看18节。
犹大近前对若瑟说：“我主，请原谅，容你仆人向我主进一言，请不要对你仆人动怒，因为你源于法老无义。
犹大呢就来主动的解释哈，请主人不要发怒啊，然后呢，因为你像法老一样有权威啊，至高无上，生死权都在你手中啊，但是请你仆人做一些解释。所以从19到20节呢，就是开始解释了他们过去在第42章的对话啊，比如说19到20节就讲到。是否还有弟兄和父亲在？21到22节呢？就能不能带上你的小弟弟，让我看一看，来证明你们真的是来狗粮的啊？并且呢， 从第23到24节的第30对话，就说如果不带小弟来了，你就不能来见我啊。这是这个过去发生的事儿啊。19到20节主要都在讲啊，我们来先读一读吧。19到20节。
我主以前曾问仆人们说：“你们还有父亲或兄弟吗？”我们曾回答我主说：“还有老父和他老年生的幼儿，他的哥哥死了，他母亲只剩下了他一个。为此，父亲非常疼爱他。”
这是第42章的第一次对话啊，然后对话的重点呢，就是啊，老父亲还在啊，还有一个啊幼儿啊，一个小弟弟，并且呢，这个老父亲呢非常爱这个弟弟啊，这个弟弟呢还有个哥哥啊，哥哥就是已经死了啊，这是他们叙述这个重点。我们看第二段，第二个对话，21到22节。
你就对你仆人们说，将他带到我这里来，我要亲眼看看他。我们即对我主说，孩子是不能离开他父亲的，如果离开了，他父亲必会死去。
那第二次对话的重点呢，就是说，孩子不能离开父亲啊，因为父亲和这幼儿呢，相依为命啊，孩子离开父亲呢，父亲就会死啊，这样的一种非常严重的一个重点啊。那么后来呢，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啊，劝说了父亲，让孩子离开啊。好，我们来看第三次对话的重点，23到24节。
你对你仆人们说：“如果你们的小弟弟不同你们一起下来，你们休想再见我的面。我们一上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就将我主的话告诉了他。”
我们已经把这些话啊都告诉了我们的父亲，所以呢，我们父亲都很舍不得啊这个小弟弟出来啊，害怕失去本亚明。可是呢，由于饥荒的逼迫啊，这个我们必须要出来啊，必须这个再来买粮啊。但是呢，我们不能来呀，不带小弟来就不能来。所以为了能够来买粮啊，我们就说服了自己的父亲啊。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还是第43章的一个叙述啊，25到26节。
后来，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们买点粮食来。”我们答说：“我们不能下去，除非我们的小弟弟同我们一起，我们才下去。因为我们的小弟弟不同我们在一起，我们不能见那人的面。”
是的，这都是过去发生的事儿啊，所以你看这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不能去啊，除非一个条件就是小弟同我们去，我们就去啊。这个小弟不去呢，我们也不能去，去了也白去啊，去了也拿不到食粮啊，所以还不如不去。所以为了能够拿到食粮呢，这个就说服了父亲的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啊。好，那我们看这个父亲当时那种无奈哈，都是过去发生事情啊。27到29节，
你的仆人，我的父亲就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只生了2个儿子，其中一个离开我出去，我猜想他是被猛兽撕裂了，到现在再没有见到他。如今你们连这一个也要由我面前带走，倘若他遇到什么不幸，你们就要使我这白发老人在悲痛中下到阴府了。”
这是叙述了父亲的无奈，但是虽然父亲很无奈，可是全家人都在饿肚子，怎么办呢？所以必须呢，这个就是牺牲这个小弟弟啊，就是换取更多家庭的幸福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父亲诉苦的重点啊，就是我的爱妻生了2个儿子啊，一个离去了，可能是被猛兽撕裂了，那这个呢？最小的这个儿子不能带走啊！这个我跟这个小儿子是同死同生的，他在世我才能活着，他不在我身边呢，那我生不如死啊！所以说这小孩遇到什么不幸的话这个自己也会在悲痛中下到阴府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小孩对于雅各伯是多么的重要啊！那现在呢，如果你扣留雅各伯，我们怎么办呢？要不我们就没法去见我们的父亲了哈， 好，这是这个犹大的担心啊，所以我们来看第30到31节。
现在，如果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孩童没有与我们在一起，他愿与这孩童相依为命。他一见孩童没有与我们在一起，就必死无疑。那你的仆人们就要使你的仆人，我们的父亲带着白发在忧苦中下入阴府了。
哇，你看这个犹大正是发自肺腑啊，发自内心的担忧自己的父亲啊。如果我们回到父亲那里啊，见不到孩童，那我们父亲啊都可能啊，可能就要离开了啊，就要死了啊。所以你看这个父亲，这个犹大啊，因为他也是父亲了，他非常担心自己老父亲的安危啊，所以我们必须把小孩带回去。并且呢，我愿意，哪怕我留下来我替孩子为你做奴隶，也要让小孩这个本亚明回去啊。所以这番话呢，真的感动了这个若瑟。所以我们如果下周我们学45章的话，我们会看到若瑟开始大哭非为这个犹大的这个情感，包括对父亲的这个情感呢，这个不能再抑制了这个完全的表露出来。好，那么来看这个若瑟犹大的担保32到34节。
况且，你的仆人曾在我父面前为孩童担保说："如果我不将他带回来交给你，我终生在我父前负罪。现在，请让你的仆人留下，代替孩童给我主为奴，让孩童跟他哥哥们回去。如果孩童不与我在一起，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我怕看见我父亲遭到不幸。"
这个犹大也曾经担保过因为这个担保呢，他的父亲才放手本亚明和他们一起下来购粮。那现在呢，我愿意留下来让我的这个小弟弟回去为的是我父亲能够安度晚年能够多活几年。好，这是这个犹大的担保一定要把这个本亚明带回去，并且呢自己愿留下来代替孩童在若瑟面前为奴在若瑟前为奴，然后呢让孩童呢和哥哥们回去因着这一番话呢一方面感动了这个若瑟，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犹大的这个生命改变所以接下来我就把这个犹大他全部的过程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所以你看这个犹大真的是判若两人以前呢，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犹大的过去和现在以前呢，这个犹大这个在第37章的时候，因为嫉妒父亲所偏爱的若瑟，是他建议把这个若瑟给卖了所以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创世纪37章的26节，犹大建议把这个若瑟给卖了我们卖钱花现在呢，那是以前现在呢，他改变了，他愿意替父亲偏爱的本亚明来做奴隶。以前是把别人卖了去做奴隶换钱花现在是自己愿意去做奴隶替别人你看这是第一个改变。第二呢，以前呢，在第37章的32节说，这个犹大呢对父亲是冷酷欺骗你的孩子被野兽撕了这个对他父亲欺骗也不管他，你管你死活都和我没关系现在呢，对老父亲呢是体贴怜悯，他不希望自己的老父亲含泪进入九泉或者说这个悲伤的进入阴府这是他的改变。第三呢，以前呢，对塔玛尔他儿媳妇是出尔反尔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甚至还要定他儿媳妇的罪。现在呢，他对父亲是一言九鼎以前保证过我必带本雅明回去我愿意，如果他不回来，我终生负罪他你看，这是这个犹大的改变然后呢，以前是自以为意觉得自己。很对别人都是错的。 现在呢，情愿的、心甘情愿的为弟兄代罪，虽然他没罪啊，那个弟兄有罪，他愿去代罪啊，去补赎别人的罪，这是一个很大的义德哈、啊。在历史当中也有很多圣人啊，包括在二战期间啊，还有一些神父啊，去啊替那些啊在啊集中营的犹太人赎身啊，就是他们有罪，他们被判了死刑，而有些神父、有些热心的人呢、啊，就替他们来坐牢赎罪。哇，这是很大的这个信德啊！好，那个若瑟呢，就啊，这个犹大呢，就做到这一点哈、啊。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个犹大被天主改变了，他有了舍己的爱，他的所有言行都能在天主面前蒙悦纳啊。也因他这份爱呢，他的缺陷也被天主的啊，被他的义德所遮盖。那后来呢？我们在第49章会看到啊，当这个雅各伯啊临终前祝福的时候，特别许诺在这个犹大支派啊要兴起墨西亚君王啊，所以你看，也因着他们这个义德呀，犹大的义德，在这后代子孙当中啊，要啊兴起更多的君王啊，更多掌权者啊，所以你看，这也是天主的爱呀，这一代人啊付出了，那么下一代人就有福了。好啊。弟兄姐妹们，那么由于犹大的这份信德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新月光照下，犹大的后裔啊，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啊。耶稣基督不是带一个人受罪，而是带全人类啊受罪，他是啊替罪的羔羊啊，除免世罪者。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的14节说呀，显然我们的主耶稣是由犹大支派出生的，关于这一支支派，梅瑟虽然没提到世纪事，可是却提到了君王的事啊。如此，耶稣做了更好的盟约的担保人啊。你看以前的犹大啊，做了担保人，那么犹大的后裔耶稣基督却做了我们整个人类的担保人啊，让我们整个人类都得自由得平安啊，自己愿意去受罪啊，去当奴隶。啊，也真的是啊，感谢天主啊！天主就这样在犹大支派啊，兴起了他的这个后裔，一个救世主。好，那通过这些呢，我们也看到一个人真心悔改的啊情形哈、啊。好，我们请圣灵来读一读啊，这五个标志，真正悔改的啊状态。
一，不再自私而关心别人；二，不再骄傲，连连称呼我主；三，不再悖逆，体恤老夫的心怀；四，不再背信，甘心履行承诺；五，不再自爱，甘愿代替别人做奴仆。
嗯，好，这些真心啊，真正悔改的这种状态啊，和这种生命的啊状态，值得我们每个人来学习哈、啊。我们也要悔改啊，也要在天主恩宠内不断去圣化自己啊，不再自爱啊，不再自私，不再骄傲啊，不再悖逆，不再背信，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属于主的人啊，愿去关心他人啊，愿去体恤怜悯他人啊，愿意心甘情愿的帮助他人，不求回报的帮助啊，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大啊，愿犹大这些榜样也能够影响着我们啊，让我们也通过这个学圣经啊，生命不断的被造就。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哈啊，下周我们再讲啊45章。好，我们再次啊默默的做一个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虽然在学习旧约，我们在新约的光照下，也看到了你在旧约中的临在。我们看到啊，那银杯、那苦杯，放在了主人所爱的仆人的口袋。主啊，我 我们都是你的仆人，我们愿意怀着新的眼光、信德的眼光来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我们相信一切都是祝福和恩典，即使是试探，即使是苦难，也有你的美意，因为你希望我们留下来，希望成为你所重用的仆人。主啊，我们在整个创世纪第44章也看到了犹大的悔改，犹大的好榜样。他不再自私，不再骄傲，不再自爱。他愿意为了自己的弟兄，为了体谅他人而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主啊，也让我们的生命在你内被圣化、被改变，让我们不断有学习，成为一个有责任心、有担当的人。主啊，你来派遣圣神带领我们，我们也愿成为你的门徒，以悔改的生命来为我们的信仰做美好的见证。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服你们，阿门。好，今天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交给修女。